爱成故事，作者心灵，演播依然。你是来旅游的吧？
不，我是留学生。
87年8月，从旧金山飞往西德拉比兹的早班飞机上，乘客不多，个个睡眼朦胧，只有我脸贴舷窗，不住向外张望。这时空姐走过来搭话，去哪里呢？
到爱荷华大学去。
为什么选在那里？大学有好多吗？空姐刨根问底。我妻子在那里呀，我不加思索地回答。我们都笑了起来。爱人一年前赴美求学，正是在那所大学读数学博士。久别后重逢的喜悦激动着我，心早就到了那个梦魂牵绕的小城。和我的故乡北京比，爱荷华镇可真是太小了。50000多人的大学城，连一座高楼都没有，简直不像美国。可我却喜欢这地方，爱城，多好听的名字。湛蓝的天空下，绿草如茵，爱荷华河从南边奔流而来，到这里轻轻带住脚步，把起伏的山丘分成东西两岸。两岸山坡绿树丛中各色小屋隐约可见，宁静安详，远离都市的喧嚣。女作家聂华林是这里的教授，她主持的国际写作计划把许多作家带到这小城。贾平凹、韩少功、北岛都曾在这世外桃源谈书论文，怡然自得。田园风情，人心淳朴，小城是读书的好地方。学生的生活紧张忙碌，我读计算机，妻子读数学，儿子上幼儿园，三个人每天在课堂、实验室、 daycare、 图书馆和住所之间走马灯似的转。小城有一间华人教会，每到星期日当街支起一个大牌子，爱城华人教会陈养善牧师。我对那里边的世界并无兴趣，功课、实验、奖学金和学位已经够我忙的了。读书之余，除了带着儿子到山坡下校美术馆前的空地上骑车，便是在停车场鼓到旧车。修自家的老爷车也搭手帮忙修朋友的，和几个乐于此道的同学结成好友。因为常常把手弄得满是油污，便戏称自己是黑手党。这样无忧无虑的时光没持续2年，故乡突如其来的那场暴风雨浇灭了我心中的赤子之火。对过去曾经相信的理念彻底失望，对未来一片茫然。我试图振作起来，先好好读书，先拿下学位再说。而妻子则开始带着孩子出入教会的门了。奇怪，那次在商场，当两个香港同学拿着新约圣经要送给我时，不是他拉着我就走，还嗔怪说，怎么被这种人缠住了吗？如今却自己要去。不过也好，只要他心里快乐，平和。住在我家楼上，我素来敬重的蓝大哥也是基督徒呢。儿子若是能在教会中学些道理，也强似在家闲玩。至于我自己就免了，哪里有神，奋斗到今天还不是全靠自己。每到星期日，我把妻子和儿子送到那块大牌子前，然后一头扎进实验室。不知不觉间，妻子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，素来急躁好忧愁的她变得沉静和温和了许多，对公众的事也更热心了。这年还做了学生会主席，我却成了不是主席的主席先生，鞍前马后的跟着忙。一天，她小声却又兴奋地告诉我，我信主了。你信主的？这里面的含义我一时不能完全体会，于是跟着他去听牧师讲道。这牧师讲的逻辑不通嘛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把一连串的问题撒向妻子， 他也答不上来。
算了，我还是去我的实验室吧。我更加努力地读书，跨越一个个考试，似乎离人生目标越来越近了。
那是91年的秋天，万圣节刚过，天灰蒙蒙的。星期五早晨，我紧跑几步赶上校车，见住在3楼的山林华坐在靠门的长条座位上。
嘿，还好吗？
我在他身边坐下。
挺好的，我岳父来了，我们刚从一州香槟大学回来，下午系里有个研讨会。
小山答道。小山是学校的知名人物，博士资格考试时成绩之好，让遥遥落后的美国同学汗颜，体育也棒，平时又乐于助人，还是前一届的学生会主席。最近好事盈门，论文获奖，又在本校物理系找到工作，一下子跳出学生之列，成了研究员。小山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，我为他高兴，也在心里为自己鼓劲儿。下午我在校行政大楼外等车，冷风一阵紧似一阵，风中开始飘起了初冬的雪。忽然两辆警车飞驰而来，戛然停在楼前，警察跃出车门，屈臂举枪在脸颊，一边一个直扑楼门，先侧身窥探，猛地拉开门冲进去。这场景与世外桃源般的小城构成极大的反差，我心里疑惑，这是在拍电影吗？刚回到家，电话就响了，好朋友祖峰打来的。
物理系有人打枪。
什么？是谁？
不清楚，有人死了。
电话铃不停地响，我家成了学生会的信息中心和会议室。一连串的坏消息构织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幕。3:30，物理系埃凡伦大楼309教室，山林华和导师克里斯多夫·高尔兹教授、另一位教授罗伯特·史密斯以及新生小李等许多人在开研讨会。忽然，山林华的师兄中国留学生卢刚站起身，从风衣口袋里掏出枪来，向高尔兹、山林华和史密斯射击，一时间血溅课堂。接着他去2楼射杀了系主任，又回3楼补枪，旋即奔向校行政大楼，在那里他把子弹射向了副校长安妮和他的助手希尔森，最后引枪自尽。
我们惊呆了，
妻子握着听筒的手在颤抖，泪水无声地从脸颊流下。小山，那年轻充满活力的小山已经离我而去了吗？黑暗中死神的面孔狰狞恐怖。谁是卢刚？为什么杀人？翻开我新近编录的学生会名册，找不到这个名字。别人告诉我他是从北大来的，学习特别好，但2年前与系里的中国学生闹翻了，离群所居，独来独往，再后来就没有什么人知道他了。听说他与导师颇有嫌隙，与山林华面和心不和，找工作不顺利，为了优秀论文评奖的事与校方和系里多有争执。是报仇还是泄愤？是伸张正义还是滥杀无辜？众口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枪击血案震惊全国，小城的中国学生被惊恐、哀伤、慌乱的气氛笼罩。血案折射出的首先是仇恨，物理界精英、全国有名的实验室几分钟内行销魂散，撇下一群孤儿寡母，人家能不恨中国人吗？留学生还待得下去吗？中国学生怕上街，不敢独自去超市，有人甚至把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放在车后箱里，准备一旦有排华暴动就驾车远逃。
一夜难眠，该怎么办？大家聚在我家商量来商量去，决定由物理系的小雪、小纪、小安和银根面对媒体召开记者招待会。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，他们追思老师和朋友，讲着，回忆着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看的人、听的人心里都被触动了。一位老美清洁工打电话给校留学生办公室主任说，我本来挺恨这些中国人的，凭什么拿了我们的奖学金，有书读，还杀我们的教授。看了招待会转播，我心里变了，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，请告诉我，我能帮他们做点什么。从危机中透出一丝转机，学生会又召开了中国学生学者大会，教育系的同学不约而同地谈起了副校长安妮。安妮是教育学院的教授，也是许多中国学生的导师。她是传教士的女儿，生在中国。无儿无女的安妮待中国学生如同自己的孩子，学业上谆谆教导，生活上体贴照顾。感恩节、圣诞节请同学们到家里做客，美食招待，还精心准备礼物。千不该万不该啊，不该把枪口对向他。同学们为安妮心痛流泪。安妮在医院里急救，她的三个兄弟弗兰克、麦克和保罗火速从各地赶来，守护在病床前，人们还存着一丝希望。但是两天后噩耗传来，我面对着安妮生前的密友玛格瑞特教授说不出话来。她面色严峻，强压心中的哀痛，手里递过来一封信，同时告诉我，安妮已经脑死亡，无法抢救。三兄弟忍痛同意撤掉一切维生设备，看着自己的亲人呼吸一点点弱下去，心跳渐渐停止而无法相救，这是多么残酷的折磨。在宣布安妮死亡后，三兄弟围拥在一起祷告，并写下了这封信。这是一封写给卢刚父母亲友的信，信里的字句跳到我的眼里。我们刚刚经历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，在我们悲痛缅怀安妮的同时，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，卢刚的家人，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与哀哭。安妮信仰爱与宽恕，我们想要对你们说，在这艰难的时刻，我们的祷告与爱与你们同在。字在晃动，我读不下去了。这是一封被害人家属写给凶手家属的信吗？这样天使般的话语，没有一丝一毫的仇恨。我向玛格瑞特教授讲述我心中的震撼，接着问他怎么可以是这样，难道不应该恨凶手吗？公平在哪里？道义在哪里？他们三兄弟此刻最有理由说诅咒的言语呀。教授伸出手来止住我，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，这信仰中爱是高于一切的，宽恕远胜过仇恨。他接着告诉我，安妮的三兄弟希望这封信被译成中文，附在卢刚的骨灰盒上。他们担心因为卢刚是凶手而使他的家人受歧视，也担心卢刚的父母在接到儿子的骨灰时会过度悲伤，唯愿这信能安慰他们的心，愿爱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痛。我哑然无语，心中的震撼超过了起初，刹那间30多年建立起来的价值观、人生观似乎从根本上被动摇了。难道不应对敌人严冬般冷酷无情吗？难道不是人与人的关系是阶级关系吗？难道站稳立场、明辨是非、旗帜鲜明、勇于斗争不应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原则吗？ 我所面对的这种无缘无故的爱是这样的鲜明真实，我却无法解释。我依稀看到一扇微开的门，门那边另有一番天地，门缝中射出一束明光。他们的信仰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啊？竟让冤仇成恩友。还来不及多想玛格瑞特的信仰，卢刚给他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也转到了我的手上。一颗被地狱之火煎熬着的心写出的信，充满了诅咒和仇恨。信中写到他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，死也要找几个垫背的。读起来脊背上感到一阵阵凉意，挥之不去。可惜啊，如此聪明有才华的人，如此思考缜密的科学家头脑，竟在仇恨中选择了毁灭自己和毁灭别人。这两封信是如此的爱恨对立，泾渭分明。我还不知道爱究竟有多大力量，毕竟左轮枪和十几发仇恨射出的子弹是血肉之躯无法抵挡的呀。转天是安妮的追思礼拜和葬礼，一种负疚感让多数中国学生学者都来参加，大家相对无语，神色黯然。没想到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葬礼竟然是美国人的，还是在教堂里。更想不到的是，葬礼上没有黑幔，没有白纱，十字架庄重地悬在高处，讲台前鲜花似锦，簇拥着安妮的遗像。管风琴托起歌声，在空中悠悠回荡着奇异恩典。人们向我伸手祝福，愿上帝的平安与你同在，牧师说。如果我们让仇恨笼罩这个会场，安妮的在天之灵是不会原谅我们的。安妮的邻居、同事和亲友一个个走上台来，讲述安妮爱神爱人的往事，无尽的思念又伴着无尽的欢欣与盼望。他们说安妮吸了地上的劳苦，安息在天父的怀抱，我们为她感恩，为她高兴。礼拜后的招待会上，三兄弟穿梭在中国学生中间，他们明白中国人心中的重担，便努力与每一个中国学生握手交谈，如沐春风的笑容流露出心中真诚的爱。许多女生哭了，我的朋友高大的男子汉也在流泪。爱的涓流从手上到心里，泪水在脸上绽出微笑。这样的生，这样的死，这样的喜乐，这样的盼望，怎不让我心里向往？大哥弗兰克握着我的手说，你知道吗，我出生在上海，中国是我的故乡。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，心里却异常温暖。忽然发现脊背上的凉意没有了，心中的重担放下了，一种光明美好的感觉进入了我的心。感谢上帝，他在那一刻改变了我，我以往那与神隔绝的灵在爱中苏醒，我渴望像安妮和他的三兄弟一样，在爱中，在光明中走过我的一生，在面对死亡时仍存盼望和喜悦。笼罩爱城的阴云散去，善后工作在宽容祥和的气氛中进行，不仅小山的家人得到妥善安置，卢刚的殡仪也安排周详。安妮三兄弟把他的遗产捐赠给学校，设立了一个国际学生心理学研究奖学金。案发四天后，才从总领事馆姗姗来迟的李领事感叹道，我本是准备来与校方谈判的，没想到已经全都处理好了。冥冥之中，一双奇妙的手将爱城从仇恨的路上拉回。爱荷华河奔流如旧，我却不是昨日的我了。我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生命隧道的尽头是什么， 我思索徘徊，信仰之路的障碍还在那里，无神论、进化论、科学与宗教冲突论还在困扰着我。但奇妙的是，我开始喜欢读圣经，牧师的讲道也不再枯燥无味了。黑暗中摸索的人处处碰壁，一旦明光照耀，障碍便不再是障碍了，因为道路已经显明。我当时论文的研究方向是计算机定理证明，证明便是一切，未经证明的东西便不能认为是真理。可是谁能把神证明给我看？我以往的研究多注重在推理和证明上，此时才重新思考系统中的公理。公理便是公理，不可证明，只能接受。证明并不是一切，它只能证明在一组公理和推导规则之下产生的定理。重读一下伟大德国数学家哥德尔的《哥德尔不完全定理》吧。这定理说的是，在一个无矛盾的推理系统中，永远存在不可证明的定理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好的推理系统都必定是不完全的。上帝的存在原本不需要，也无法用不完全的科学方法来证明。但科学研究的成果却处处见证造物者的伟大与奇妙。许多过去读过、考试过、研究过的知识，忽然都有了新的含义。许多根深蒂固的误区一下子云开雾散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原来安妮和他的三兄弟便是这许多见证人中的一群。路加福音第23章记载，耶稣被人鞭打，带着刺入肌肤的荆棘冠冕，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时候，对着残害他的人向天父祈祷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我在这里看见了安妮一家人身上所流出的无缘无故的爱的源头。爱是从神来的，神就是爱。神的爱引领我到他的面前，在神的爱中重新认识自己。过去一向自我感觉良好，在真理的光照中才看到心灵中的黑暗之处，仇恨、贪婪、嫉妒、骄傲、邪情私欲，这诸般的罪和罪孽哪一样自己没有呢？不要批判卢刚的狭隘、偏激和冷酷吧，只不过是50步笑100步罢了。感谢耶稣，他死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，又复活，把永生的盼望带给一切信靠他的人。跪在神的面前悔改祈祷，他就把我从那沉沦的路上挽回，让我在充满爱与恩典的路上与他同行。牧师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为我施洗，从净池中起来，旧事已过，万物成新。生活还是有高有低，也曾陷在失业中，也曾面临各样的打击，但我和我的一家都跟随他，侍奉他。耶稣牵着我们的手，我们就满了喜乐，满了盼望。离开爱城多年了，常常思念他，像是思念故乡。在爱城，我的灵魂苏醒重生，一家人蒙恩得救，他是我灵里的故乡，与耶稣基督初次相遇的地方。爱城后来有了一条以安妮命名的小径，因他而设立的奖学金名牌上已经刻上了许多中国人的名字， 不久前有人捎来一张爱城日报，是枪击事件十周年那天的，标题写着纪念十年前的逝者，安妮、山林华的照片都在上面。吉吉找来安妮三兄弟写给卢刚家人的信的复印件，放在一起慢慢品读。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在眼前飘然而过，十年来在光明中行走，在爱中生活的甘甜溢满心头。照片里安妮静静的微笑，似乎说这信其实也是写给你的。是的，我收到了，这源远流长的爱的故事会接着传下去。本节目由静听有声工作室与生命季刊联合出品，阅读文章请登录 www.smxyx.org。 如果今天的文章感动到你，请在新浪微博中搜索生命季刊或者 NJ 依然来和我们进行交通。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期再会。